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那现在呢，很多人都有危机感，在工作的呢担心丢了工作，找工作的呢又担心没工作，除了创业的那群人，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担心自己会失业。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艾尔先生的一篇文章，一起来思考一下，不想失业你应该怎么办。那你不妨想一下，你现在正在从事一个什么工作，或者是将要做什么工作啊，也许你可能是一名白领啊，坐在冷气强劲的5A级写字楼，拿着10000元出头的工资，每天朝九晚五，带着一身的疲倦回家，积蓄虽然不多，但也是一直在慢慢增长。那又或许你是一名应届生，刚刚进入一个心仪的大公司，虽然奔波在最劳碌的第一线岗位，但是一想到未来的晋升路径和可能性，就踌躇满志。也许呢，你们都在这座城市扎根不久，但是都梦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一步步的在公司里站稳脚跟，向上晋升，当上高管，买房，成家，立业。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或许会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内完全改变呢？十几年前，我们会去追求稳定的职业，而现在，稳定性正在不断的受到质疑。薪酬倒挂的现象是越来越明显，职业经理人空降越来越频繁，企业呢倾向于去招募一些新人、年轻人，那也不会经常再去讲忠诚安定的，一两年的跳槽呢比比皆是。但就在不远的将来，也许连职位本身都会成为过去啊。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未来的社会形态可能是怎么样的呢？啊，首先，企业很可能只保留核心团队，将绝大部分的工作以合作的形式分配出去，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呢，都会以自由职业或者小型工作室的身份，凭借不同的平台跟客户去取得联系，并且独立的为客户提供服务。现在的大多数的职位呢，也将消失。当然了，到那个时候呢，可能没有职位的概念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任务。如果你不想失业，那么就要想办法进入企业的决策层，那么就要学会为自己工作，因为这样的趋势正在以锐不可挡的速度不断地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巨变时代的管理》啊这本书中就写道，越来越多的公司跟承包商和临时人员合作，合资企业的数目在增加，外包业务在增长，为一家公司工作的人很可能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有这样一个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啊，为组织工作的人不属于组织员工的数量会远远超过隶属于组织员工的人数。在2004年财富杂志的访谈当中啊，他更是语出惊人啊。德鲁克说，对于那些没有可能进入管理层的人的工作，你都应该把他们外包出去。从198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企业就开始采用这样的方式，对工作进行更加精细的管理，从而来提高效率。根据美国的市场调查机构的报告，2013年全球 IT 外包市场的总额达到2880亿美元，相当于 1.8 万亿人民币，而且预期每年将以 5.8% 的速度在增长，到2019年将达到400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整个阿里集团的市值。德鲁克对于工作外包是这么说的，当你把工作外包给一名全面质量控制专家，他就是在一年48个星期为你和其他客户而忙，他把这些工作视为挑战。如果公司雇佣了一名全面质量控制人员，那么他一年只忙6个星期，其余的时间则在写备忘录和找事情做。这就是许多企业的弊病，很多创业团队都受困于一个问题，人力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根本无法人尽其用，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开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多数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由于市场、行业、资源等等的因素，不可能始终保持工作量的饱和，在项目和项目之间的间隙，一定有大量的资源是被闲置的。那么他们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啊，雇佣一半的人手，给他们 1.5 倍的工资，让他们做两倍的工作。这就是很多中小型企业的做法，也是一种极其不健康的方式。那相比之下，外包、众包和合作 是对资源优化的配置。一方面呢，企业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另外一方面呢，也避免了对员工的剥削。面对企业越来越高的人力成本，这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现在外包合作平台已经非常多了，比如像微课，著名的呢就是八戒网。很多投资机构呢开始引入外脑，他们会选择几个意向的行业，外聘该行业的专家，组成一个智囊团，为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有的甚至呢让专家直接投票表决，参与企业的决策。很多新兴的创业团队也开始把运营、市场拓展、推广和流程优化等工作移交给专业的独立顾问，只保持核心的研发团队。大量国际的 4A 公司的广告创业人才为企业操刀文案、设计、营销方案已经非常非常的常见，很多创意总监同时也是多家企业特聘的营销咨询顾问。甚至在互联网创业的领域，从 BP 的撰写、路演 PPT 的制作、网站设计、市场营销策划到落地执行，早就有了完整的一整个顾问链条。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企业能够将工作进行更加精细的划分，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呢集中优势的资源，精简团队，做最有价值的事情，避免被臃肿的组织结构拖垮。这真正体现了最精细的分工合作。那么这些因素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趋势，就是平台化。什么是平台化呢？传统的企业是自己把控整个生产链条，将产品打包好销售给客户，因此呢，传统企业需要的最重要的资本是劳动力或者说设备。但是这种模式在三种主力的作用下越来越趋近于衰退。那首先第一个主力呢，就是高昂的人力成本。很多企业都渐渐发现买断人力和生产资本，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一方面呢，这样做会造成现金流不足，另一方面呢，大量劳动力所带来的是臃肿的结构和管理模式，也就俗称的是大公司病，有规模但是没有经济。第二个主力呢，就是飞速扩大的市场。一家企业如果基于一个地区市场啊，可以把企业做起来，但是如果把市场扩大到全国全球，那么过大的规模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企业规模越大，每走一步的难度也就越高。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大企业当中，每进行任何一个动作都必须经过层层的管理和流程，来协调内部的各方资源，解决矛盾冲突、利益分配等等，这就很容易让企业在市场中速度减慢，甚至是止步不前。坚持直营模式的顺丰啊，那么近几年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二三线城市呢迅速的扩张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因此呢，顺丰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变相的加盟。顺丰鼓励业务员回乡创业，承包乡镇物流点，并且呢与顺丰建立同盟关系。那么只有这样，顺丰才能够超赶四通一达的步伐。第三种主力呢，就是快速变化的业界。我们处在一个追求精益创业的时代，为什么要精益？因为这个时代不确定性实在是太高了，没有人知道一个成熟的模式能够维持多久，三年、五年还是一年，也没有人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做出转型，适应市场的变化。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变得更加轻盈，保持能够随时随地随机而变的能力。那么平台化的企业是什么样的呢？企业不再是生产者，而是成为一个链接点，借由企业各种需求的关系的人连接在一起，实现价值的交换，并且呢从中获取报酬。企业的核心资产不再是设备和人员，而是信息和知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Uber 并没有自己的出租车， Airbnb 也没有一个房间，新东方签了一大堆老师来讲课，网易严选呢把工厂和顾客连接到一起，饿了么和美团也没有开任何一家馆子。这些企业所拥有的是架构、流程、管理体系和有效的连接方式。那么简而言之呢，这就是将不同的人对接到一起的能力。那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苹果了啊。苹果呢是全球化生产的典范，来自美国的核心设计，来自英国 RM 的处理器，来自日本的闪存，来自韩国的 CPU 和显示屏，来自台湾的摄像头，来自中国的流水线， 被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再邮寄到阿拉斯加，分发到全球将近500个零售店与消费者见面。在这里面使苹果成为第一生态系统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这些硬件，而是 App Store 里超过300万个 APP 以及它背后的开发团队。这些开发团队借由 App Store 这个平台与上亿的消费者实现了连接。你能想象苹果自己研发 APP 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再来讲讲个人的维度。这个时代，个人不需要再依附于某个集体，你所做过的项目、作品、经验完全可以打包带走，成为你自己的品牌资产。在10年前，一名自由职业者如果想要接触到企业，必须通过专业的第三方代理公司，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称。而在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可以迅速地连接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信息不对称的鸿沟被大大的抹平了。那么基于兴趣、技能、专业领域的社区，为个人品牌的建立和传播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你在任何一个领域有专长，你就可以借由各种平台和社区向普通大众去提供价值，换取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这个时代，学历、出身、就职经验都无法真正证明一个人的能力。能够证明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产出。假如你在一家公司待的时间很长，你所有的成就、经验和知名度都仅限于这家公司。如果不巧你一直专注在某个产品、某个模块，没有牵头带过任何一个大项目，那你又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呢？你所有的经验都局限在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如果你离开了这家公司，你的经验还能派上用场吗？唯一不属于公司的能带走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品牌和声誉。所以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专注于个人品牌的建立，参加各种群，以行业的圈子建立联系，参加线下活动、演讲、出书，向公众输出自己的内容。他们并非以螺丝钉的身份去为公司工作，而是以知识专家的身份为顾客提供服务。他们的形式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合伙制团队、工作室，他们的客户可能是公司，也可能是个人，而他们的服务模式可能是长期的合约，也可能是短期的服务。这样的身份呢，会越来越多，独立的保险经纪人、理财规划师、品牌咨询顾问、形象顾问、营养师、健身教练、设计师、医生、律师等等。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一个个人品牌的时代。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李米创美，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我是沈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